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之下，决定攻打宛城，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秦军占据的宛城虽然地势好，但是被占领已经是定局了。守在城中的南阳太守见到四面被包围，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正想拔剑自刎。这时候有一个叫陈辉的门客说，您怎么能这么冲动呢？现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。陈辉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，南阳太守听后就按照陈辉的建议去做了。太守派陈辉出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这陈辉啊，像个大侠一样飞檐走壁，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翻墙出城，可是呢却被捉住了。陈辉就说他要面见刘邦。陈辉见到了刘邦，对他说，我很早就听人说过，怀王和他的将领有个约定，先进入咸阳的就封为关中王，可是现在您不去打咸阳，却掉过头来打宛城。您要知道，宛城不是一座小城，也不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地方，它是南阳的郡都，四周连着几十个县城。项羽的行为很过激，他杀了20万秦军，所以无论是当地的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一致认为投降必死，不投降才能活，所以他们都上了城墙，以死待命，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被捉去当俘虏。他们用必死的决心坚守着自己的城池。今天你如果想猛攻，用一天的时间打下来拍拍屁股就走，恐怕没那么容易，这样只会导致你的士兵大量的伤亡，你走的时候我们在后面来个追击，这样你就会腹背受敌，就会延误进入关中的时间，让别人抢得了先机，就算打赢了宛城，也失去了一个称王的机会。如果打不赢宛城，你后面还有秦军的进攻，我真为你担心呢。刘邦听完这话，挠了一下后脑勺，他无奈地说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在你看该怎么办呢？陈辉就说，我只是为你考虑而已，攻下宛城没有什么作用，尤其是对你去攻打咸阳很不利，我看这样吧，不如大人做大事，宽宏大量一些，把宛城给让出来给现在的太守，反正宛城的管辖权也是他的，你只不过发句话而已，这样就可以让他帮你守宛城，而且带领他的军队一起西进。现在离咸阳还有很多城市都有秦军把守着，每经过一个地方，秦朝没有投降的城池，听说您的大军来了，都会像宛城那样打开城门欢迎你，你就可以一路西进咸阳，平安无事了。这样既没有什么忧虑，也可以实现先入关中当汉中王的愿望了。你别说，陈辉这一招真灵，刘邦接受了南阳太守的投降，率兵西进，他所经过的郡县果然都开城投降。刘邦这回比项羽可聪明多了， 他定下了严明的纪律，下令部队不能抢百姓的东西。这一招呢，深受老百姓的欢迎。秦二世胡亥称帝的3年0.8个月，刘邦的军队势如破竹，攻破了武关，兵临秦都咸阳城下。赵高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危在旦夕，杀掉了胡亥以后，不得不派人来和刘邦谈判，看能不能捞到一根救命稻草。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刘邦坚决不同意。赵高非常的绝望。一天，子婴去拜祭祖先，准备接受秦朝皇帝的玉玺。赵高很早就来了，但是过了很长时间，子婴还没有到。赵高就几次派人去催促子婴，子婴假装说，我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得病了，觉得全身是不舒服的，真对不起，请告诉赵高我不能去了。赵高是个急性子的人，他看见子婴没来急得直跺脚，因为他早就已经酝酿好了一个阴谋，想趁子婴祭拜祖先宗庙的时候杀掉他，自立为王。终于赵高等不及了，他亲自的去催促子婴。子婴呢，早知道赵高的阴谋，他就来了一个将计就计，撒开了大网，等着赵高进来。见到子婴之后，赵高就说了，祭拜宗庙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去呀？这样很失体面的。赵高的话音刚落，子婴身边的人就走上前来，对准赵高猛刺一剑。赵高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呢，就倒在了地上。随后子婴下令把赵高全族通通杀掉，尸体被放在了咸阳的大街上示众。路人见了都拍手叫好，觉得子婴办事非常果断，对子婴呢也非常敬佩。子婴杀死了赵高之后，派兵把守瑶关。这时候刘邦想派兵攻打赵高的部队，张良急忙说，眼下秦军的有生力量还比较难以对付，不能麻痹大意，最好的方法是派人在山上多数一些旗帜，这是疑兵之计，秦军看到之后会以为我们势力很大呢，就不敢来攻打我们了。另外再派利益基、陆贾两个秀才去和秦军商谈一下，说我们会给他们很多好处，让他们乖乖地跟我们合作。刘邦拍手叫好，好，这个计谋很好，就这么办了。利益基、陆贾凭着他们的能言善辩说服了秦将，表示愿意和刘邦合作，刘邦也同意了。但是张良觉得还是有点不妥，就说对方愿意反叛投降，可是现在局势很乱，人心也乱，士兵们不一定会言听计从的。刘邦就问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依我看来，要来一个闪电式的袭击，趁秦将被利益基、陆贾两个人说动摇的时候，趁其不备来一个突然袭击，这样会收到很好的效果，总比叫他们投降要安全得多，这是一个机不可失、时不再来的好机会呀。刘邦听从了张良的计谋，马上率兵绕过了瑶关，在蓝田的南面直入，趁秦军不备之时大破秦军营垒，秦军见势不妙就向北逃窜。刘邦乘胜追击，又率军在蓝田北面大败秦军，而且打通了潼关，取得了进军咸阳最后一战的决定性的胜利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不安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汉王元年10月，刘邦的部队 驻扎在坝上，正准备向咸阳进发。此时咸阳城里只剩下了新的秦王子婴和一帮大臣，他们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，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向刘邦投降。子婴派人向刘邦送去了投降书，而刘邦接受了他的投降。子婴把皇帝佩玉上的丝带解下来系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对着铜镜他照了照，就坐上车下。这是一辆用白布覆盖套着白马的车架，子婴手里捧着天子的玉玺，然后敞开城门向刘邦投降。他故意做出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向刘邦表明自己是一个应该用自杀向天下人谢罪的人，想以此来换取刘邦的仁慈之心，以保留秦朝宗室的性命。车驾出城之后，子婴跪倒在路旁，向刘邦献上了秦朝的国玺，也献出了秦朝的江山。这个实际上只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，在一片感叹声中结束了秦朝的历史。子婴向刘邦投降以后，刘邦的部下都说干脆把子婴杀掉算了，免得以后养虎为患。刘邦听罢摆手说，绝对不能这么做，这样做有违良心。开始楚怀王派我西进，就是因为我能够宽容待人，不像项羽那样滥杀无辜，所以楚怀王才相信我，我才有资格西进咸阳。现在已经攻下了咸阳，我就应该以仁义宽容的心来对待他人，何况人家已经是下跪投降了，杀了他既不合天意也不利时局，是很不吉利的。刘邦把子婴交给官员们，接着向西进入了咸阳。刘邦的军队率先进入咸阳之后，被咸阳城里繁华美丽的景色给迷住了，纷纷夺取胜利品。刘邦也被这历史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整天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刘邦进入到秦朝的宫殿，看到宫殿里上千个美艳绝伦、如花似玉、飘飘欲仙的美女，还有珠光宝气、金碧辉煌的珍宝，一下子也是如醉如痴。他很想留在秦宫里过一段尽情享乐的生活。这时候刘邦手下最忠诚的将领樊哙见到刘邦这么喜欢美女和珍宝，非常着急。他想，如果刘邦整天沉迷于美女珍宝，那肯定会影响到未来的作战行动。于是樊哙擅自闯进宫中，不顾刘邦的脸色，毅然地向他进谏：大王，您是想争夺天下呢，还是只想做一个整天被美女拥抱、被珍宝缠身的有钱人呢？美女和珍宝是有害处的。刘邦手里拿着一件珍宝，不解地说：此话怎讲呢？正是因为这些奢侈豪华的东西，才导致了秦朝的灭亡，这个教训应该汲取啊。可是你却忘记了这个深刻的教训，还要去碰这些东西。那按你说，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我认为还是要迅速地回到坝上，绝不能留恋于此，越是向往美女珍宝，争取天下的机会就越少了。可是呢，这会儿刘邦已经被秦宫里的美女和珍宝所陶醉，他不肯听从樊哙的劝告。张良听了樊哙的话，走了进来，对刘邦说：秦朝得到今天这个可耻的下场，他绝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才有灭秦的机会，才有今天这样的战果和成绩。可是你一到咸阳来，就把这些最伤民意的美女和珍宝当作玩偶来享受，这不等于害上加害吗？真正被老百姓拥护的人，是被人称颂的王者，应该和这些东西绝缘才对。 刘邦在樊哙和张良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下，终于摆脱了美女和珍宝的吸引，当天晚上就下令封存好秦朝宫殿的财产，率领部队返回霸上。回到霸上一个月之后，刘邦召集地方上的豪杰开会，对他们说，老百姓受到秦朝的暴政已经很久了，人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活着比死还难受。我和诸侯早就约定好了，先入关中的为关中王，我刘邦是第一个进入关中的，所以我应该成为关中王。我和大家约定一个不成文的法令，第一，杀人的偿命，第二，伤人的抵罪，第三，偷盗的抵罪。另外，秦朝的所有法令一律废除，但是所属官员和行政机构全都保留。我刘邦带兵入关，是为父老乡亲除害来了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或者是哪个人。我不会侵害扰乱百姓的。这次之所以回到霸上，就是为了等候诸侯一起来制定一个规矩。刘邦这个约法三章的法令在各县镇颁布以后，关中的老百姓都是兴高采烈，欢欣鼓舞，认为约法三章是对他们的保护。咸阳和他附近的群众都带了牛羊酒食前来犒劳刘邦的将士。刘邦谦让地对他们说，仓库里的粮食很多，军中并不缺东西，我不想让大家破费。于是老百姓就更加高兴了，都怕刘邦以后被项羽打败，当不了关中王。一个叫邹生的就对刘邦说，秦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，现在听说秦将章邯投降了项羽，项羽很看重他，封他为雍王，因为他对关中比较熟，就派他统治关中。现在他要是来的话，你恐怕没有办法占领这块宝地了。刘邦听完就问道，那你的意见如何呢？不妨你说出来听听。你可以赶快派兵去把守函谷关，不要让诸侯的军队进来，慢慢地发展关中的队伍，增强你的实力以抗拒他们。也只有这么做，才有希望实现你在关中称王的愿望。刘邦同意邹生的建议，向部队发出了命令，给我死守函谷关。命令如山倒，被派出的部队马上向函谷关进发了。项羽对被楚怀王派去攻打巨鹿，对这件事儿他一直心存芥蒂。项羽心想，如果到时候刘邦比自己先行一步，提前进入咸阳，那我项羽不就失去了做汉中王的机会了吗？我也得提前进关才行。汉王元年11月中旬，项羽率领诸侯军西进，准备入关，争取实现做汉中王的美梦。大军是日夜兼程，攻破了函谷关，到达泗水西岸。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发怒，就派人对项羽说，刘邦想在关中称王，任命子婴为国相。项羽听完大怒，明天一早让士兵们吃饱喝足，给我打败刘邦的军队。这时候项羽拥有40万军队，屯驻在新丰的鸿门，而刘邦只有10万人驻扎在霸上，两军就像狮子和老虎遥遥相对。话说有个叫范增的人，是项梁项羽起兵反秦的重要谋士。秦朝将要灭亡的时候，范增已经70多岁了，他向来待在家里，不喜欢外出，善于出计谋。他投奔项梁，成为了项梁身边出谋划策的重量级人物。项梁死后，他自然归属于项羽，因为年纪偏大，项羽尊称他为亚父，对他的尊重仅次于自己的父亲。有了这层关系，范增当然对项羽深表关心了。他得知刘邦成了汉中王， 就劝项羽去攻打刘邦。刘邦在山洞的时候为人贪婪，喜欢美女，现在他到了函谷关，却一改过去的习性，没有索取财物，也没有接近女人，这表明啊，他的志向很远大。这个人可不能小看，他有当天子的相貌和隆起，一旦是稳坐关中，关中就和你无缘了。他是个了不得的人，如果不把他的气焰给压下去，那将来吃亏的就是你。你要赶快的去进攻他，千万别错过良机。项羽听了范增的话，决定和刘邦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，挽回做汉中王的机会。楚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叔，曾经受过张良的恩惠，是张良的老朋友，所以他像水渠里的牛，两边的草都吃。听说项羽要攻打刘邦，项伯心急如焚，他想攻打刘邦就等于攻打他的老朋友张良。项伯呢，担心张良的安危，于是趁着黑夜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刘邦的军中，私下和张良会面。他说，你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了，项羽准备派兵来攻打你，你们不要蒙在鼓里，情况对你们非常不利。论兵力，项羽有40万大军，而你们只有10万人马，就算减去了一半，你们也是会输的。我担心你的安全啊，所以才冒险来告诉你，你最好跟我一块离开，这样就能够避过战祸，万事大吉了。项伯的一番好意，张良非常感激，他说，项将军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谢谢你这么有心冒险来告诉我，不然就没有机会见你一面了。项伯关心地问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逃跑呢？张良摇了摇头说，不行，我是受韩王的命令来辅佐刘邦的，现在情况危急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如果逃走的话，这就是不义之举，这样不但对不起韩王的重托，更对不起刘邦的信任。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即使打过来也不会逃避。项伯就问道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不能在这儿等死啊。等我马上去把这个情况向刘邦报告，看他怎么处理。张良进入到了刘邦的军帐，把情况向他做了一个报告。刘邦是大惊失色，恐慌起来，他说，现在的情况危急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你有什么良策吗？张良给刘邦就说出了自己的计策。那张良的计策又是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聊。